美国再宣布两大制裁，乌克兰总统影响世界全靠一个秘密武器，俄罗斯核潜艇移动，洲际导弹箭在弦上，美国访问团传达护台的承诺。学者分析，台湾自身也都应该展示决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3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危机持续，美国宣布更加多的制裁措施。美国总统拜登在3月1号的国情咨文里面宣布，禁止俄罗斯飞机进入美国领空。欧盟和加拿大已经采取类似的措施。在禁令宣布之前，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美国航空和 UPS 这个礼拜都已经停止了飞越俄罗斯领空的航班。另外，继驱逐俄罗斯12名驻联合国外交官之后，最新消息指出，美国正在着手驱逐第13名俄罗斯驻联合国情报人员。这个消息已经由联合国在记者会上面证实。据 CNN 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国政府以滥用在美居留权为由，开始着手驱逐第13个人，这个人是联合国工作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在3月1号记者会上面证实说，美国代表团在2月28号通知秘书处，据联合国美国总部协议第13节 B 段，决定对秘书处一名工作人员采取行动，这一件事我可以确认。美国的上述措施和拜登最近在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的时候表达的立场是一致的。拜登3月1号发推文说，我刚刚和泽伦斯基总统谈话，提到我们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包括安全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拜登还表示，美国将会追究俄罗斯的责任，制裁也都已经产生了毁灭性影响。泽伦斯基在这一场危机里面展现出和国际社会沟通表达的能力。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和普京形成巨大反差，也都是对乌克兰有利的地方。除了本身具备不错的外交能力之外，泽伦斯基在战乱里面始终有能力影响国际社会和美国的支持密不可分。CNN 3月2号引述美国知情官员透露，早在2月份俄罗斯入侵之前，美方就向乌克兰官员提供了安全的卫星电话，泽伦斯基亦都是藉此方式维持和美国的定期联系。报道说，先前美国官员都是直接在驻基辅大使馆和乌克兰政府人士对话，因为这个是最安全的沟通方式。到了美国使馆人员准备撤离的时候，因为担心俄罗斯进犯，于是向乌克兰官员提供卫星电话。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手上亦都有一台类似的卫星电话，需要充电才可以运作，亦都可以由汽车电源提供电力。乌克兰战争进行到第六日，俄军没有取得任何明显成果。俄罗斯总统普京继下令核武升高戒备状态之后，更加宣布派遣核潜舰去到俄罗斯北部的巴伦支海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在西伯利亚森林部署机动式导弹发射器。据美联社3月2号报道，俄军多艘核潜舰已经在当地时间3月2号驶入巴伦支海。俄罗斯北方舰队声明提到，除了潜舰之外，还有多艘负责科拉半岛防卫任务的军舰一同加入军演，是为了要在剧烈变动的情势入面强化机动性。此外，俄罗斯国防部提到，战略火箭军在伊尔库茨克地区的森林入面部署了阿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美联社说，俄罗斯军方没有说明上述行动是否为了配合普京的核战备戒备令，也都不清楚是否象征着俄罗斯的常规核行动出现变化。报道也都提到， 比起美国，俄罗斯较为倚重的核武投放模式是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大多数设在地下飞弹发射室或者移动发射器上面，所以更加难发现或者评估俄罗斯的核武战备态势。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之际，美国拜登政府特使团3月2号上午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当日夜晚亦都抵达台湾。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在当日国策研究院举办的强权政治下的乌克兰与台湾座谈会上面指出，拜登特使团和蓬佩奥访台这两个团交织，与其说是为了美国的中期选举，还不如说是美国现在正在争取台湾，强化巩固整个印太的部署，台湾是印太的核心。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这个时候美国访团来台湾有两个含义，警告中国不要轻举妄动，第二个就是要给台湾知道美国对台湾的事不会坐视不理。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台湾应该藉此机会向国际传达正确的战略信号。他说，我想我们除了说感谢他们的支持之外，最重要的是告诉大家知，我们绝对不是一个 free rider 坐享其成者，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防卫能力等等。此外他还指出，台湾应该放弃重文轻武的社会文化，而且台湾享有全世界的政治稳定和自由贸易的好处，应该更多地回归国际社会。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表示，台湾从乌俄战争入面学到很多嘢。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修改我们的军事交战守则，不能够等着被人打。第二点，台湾的部队和台湾的基础建设要加强内打能力。第三，后备动员体系。第四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认知作战和媒体的这个阅读能力、网络战，然后心理防线。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台湾要建立一个非常具威胁性的打击能力。你将我打死，你这一世都会永不见天日，必须要令敌人有这种认知。一名疑似身在基辅的中国女留学生哭诉，表示没接到第一批撤退安排，和中共驻当地的大使馆上百次的联系只是得到冰冷的回应，并且叫他自行撤离，令到他绝望崩溃。网上流传着这一段对话，女生问，包不到车，火车站逼不入去，你叫我怎样走？我一个人都不懂怎样走，你们根本一点措施都没有，只是叫我们自行撤离自行撤离，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日日在微博上面说国家与我们同在的那些人在哪里。中共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说，我们都在基辅啊。留学生说，我知道你们也都在基辅，但是你们相对安全啊，你们是大使馆，你们有依靠，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才寻求你们的帮助。你和我讲的那两条我真是做不到，所以我就想说，你们撤离的时候几时可以排到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说，现在你只可以在这里等了，不是所有人能够在今日一日全部撤完。这一名中国的女留学生强调，自己一个人真是很害怕，并且反问要她怎样相信国家。她表示，如果撤离不带埋她，她只能够困在当地，粮食和水都是问题，除了等之外没有任何的办法。这一段9分钟的通话录音在国内社交平台微博热传，不过女生的遭遇不单止未得到国内网民的安慰和同情，在舆论的引导之下，跟帖是一片责骂、厌恶甚至是怒骂。有网民甚至留言谴责她造成恶劣影响，说对话已经在外网疯传， 仲有微博大 V 称佢为巨婴，指责佢无理取闹。据自由亚洲报道，呢一名女留学生之后喺微博发帖，表示喺机库人嘅指点之下前往火车站，话有中共使馆嘅人喺嗰度安排咗撤离嘅火车。另外有喺乌克兰嘅中国人透露，佢哋一百几人搭乘中共使馆派出嘅撤侨大巴，到达摩尔多瓦海关之后，就叫佢哋落车步行。中共驻摩尔多瓦使馆亦都唔派人去接，佢哋将会成晚流落街头。同时佢仲透露，飞机撤侨返中国应该系唔可能嘅，最多就系将呢一啲中国人放喺摩尔多瓦嘅难民营。使馆嘅人员仲话俾佢知，呢度三月六号差唔多打完仗啦，就会将佢哋送返基辅。有网民表示，中共将中国人当系乜嘢？呢一种政府仲要佢做乜嘢？并且质疑六号左右嘅信息系点样嚟嘅？战争结束嘅时间都定咗落嚟啦咩？使馆嘅人系点样知道嘅？好多网民亦都跟帖提醒注意三月六号呢一个时间点。俄乌战事爆发以嚟，中国网络上面大多数都是一片支持普京的叫好声。这些言论在中共严厉的审查之下并没有受到限制，但是一些反战的言论就受到微博的封杀。中国 talk show 主持人演员金星3月1号在微博发文说，2022年最惊悚的事是一个颈上面被锁住铁链的中国女人说，这个世界不要我了。一个疯狂的俄国男人说，不给我继续做总统，我就不要这个世界了。最后他表示停止战争，祈祷和平。他的贴文被删，账号也都被禁言。此外，中国女明星柯南2月25号在微博转发多张俄罗斯民众反战的图片，并且表示那些在和平的日子里面鼓吹战争，为战争拍手叫好的人，当战争烧到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就全部好像老鼠一样匿入了洞穴的最深处。很快柯南的微博亦都被禁言。此前他亦都曾经对调查徐州事件表达支持。香港疫情持续恶化，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3月2号在记者会上面公布，香港当日新增 55,353 宗确诊，3月1号新增 32,597 宗确诊，连续两日新增超过30,000宗。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